每一次大台上来，总是少不了一种惭愧跟忏悔的心情，总要做一番的表白。尤其现在眼睛往下一看，大概都是老师比较多，所以更增加了默学的惶恐。每次都要说明一下，为什么像默学这样糟糕的人可以到台上来对大家讲话。其实这个原因是出于一位病人，每一次在开始的时候总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位病人的故事，以及这位病人让默学了解的事情。我们常常要花很大的代价才能够了解佛经中的一句话，甚至就是封面的第一句话。这位病人呢，是一位大肠癌的患者，年纪才30几岁。他来到诊察室，一直哭泣。当时我在肿瘤科还是试用的期间，他进到诊察室来，开过2次刀，这个肿瘤又复发了。他拼命的哭泣，说不出话来，要求要知道医师的家在哪里，想要到医师家里去私下谈话。那一次下班以后，默学就到病房里面去看他，跟他谈话。在谈话中约略跟他介绍了一下佛法，没有想到这位病人在听了以后眼睛张得非常的大，告诉我说，为什么过去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为什么我烦烦恼恼的过了30几年，为什么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末端。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句话，但是他哭了，我也哭了。那时候每个礼拜三是李炳南老居士、雪宫老师还在世的时候，以往下班的时候我都留在医院里面跟病人谈谈话，讲讲故事。只有礼拜三呢，因为要赶着听经，所以会比较急着下班去。他每次看我星期三急着要去听经，他就很羡慕地告诉我说，我真希望我也能够去，可是我没有机会啊。我说你也可以去。终于他去了。当我那天去到华严讲堂的时候，慈光图书馆进去了，看见他坐在我的前面几排，一直到讲经讲了一半，我看见他捂着肚子从我旁边走过去，掉着眼泪从我旁边走过去。因为那一天他的肠子完全的堵塞了，肚子痛得不得了。从他从我旁边走过去，我才突然了解到佛经中的开场白，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从那时候开始，受到了他的影响，我们比较积极的来把佛法，很急切的想要把佛法的内容告诉大家，把这种来自佛法的幸福告诉大家。这种幸福是你财物买不到的，小偷也偷不走的。这种幸福的感受啊，不论世俗用祸还是福的眼光来看，你的内心就是平静、光明和幸福。曾经请教过学长说，贵社这个学期研讨什么样的经典啊，或者研讨什么题目？他们许学长告诉我说是研究八大忍觉经。那大家都看过八大忍觉经，可能都会背诵。第一觉悟，世间无常， 国度为罪，四大苦空，无依无我，生灭变异，虚为无主。虽然会背，可是心里并不很相信他。对于佛说的世间是苦啊，无常，在你觉得哎呀，人生很快乐，每天早上起来就吃豆浆烧饼啊，教授当人也不当的厉害啊，一看哎呀，今天晴空万里啊，人生多么美妙啊。这个是平常你泛泛的时候，这种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啊，一眨眼呢、啊、突然间晴空不再是晴空万里，不再是百花齐放。那时候啊，就要看看你的内心呢、啊、有没有真正晴空万里的胸怀。考试很快就会到了。对于啊，人生怎么个苦法啊，只想跟大家报告一下临床上面的体验。因为我的每一个病人啊，他都是我的老师。他们每一个人呢、啊、来告诉我一段佛教的道理，给佛经啊做一个印证，让我死心塌地的来相信佛所说的每一句话，相信佛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妄语者。在医院的时候，常常有病人要问我，医师啊，你几岁啊？我说32岁啊。你结婚了没有啊？没有啊。给你做媒呀、啊。我就会问他说，请问你是过得很幸福是不是？哎，竟然没有一个人跟我说是。一直到后来啊，有一个人啊，他是一位子宫颈癌的病人。每次来看病的时候啊，都化妆得非常的漂亮。一直到他快要死以前啊，这个手脚指甲都还擦得很漂亮，这个口红都擦得很红。那他每次来啊，看完病啊，就要跟我做媒。他说我侄子啊，在国泰医院，这个人怎么个不错。他说你真的过得很幸福是不是？他说对呀，我的先生啊，对我非常的好。那我的孩子呢，可以说非常的孝顺。那过得非常的惬意啊。哦，真是不错，很恭喜，我一听到的。因为啊，每一个病人啊，一进诊察室就开始啊，这个半哭泣啊，这个半哀诉，就开始讲啊，啊，医师你不晓得，我啊，来做这个治疗啊，这个跟人家借的这个钱，这个儿子怎么个不高兴啊，回去以后呢，这个也没人理睬他，都嫌他病得久啊。不愿意照顾他，也没人来问他，爸爸你是吃饭了没有啊？那不然就是说，自从我得了这个病以后，我丈夫我就抛弃了我。大部分呢、啊、都是这种故事啊。哎，每一天进来都奇怪，都是这个故事哎。不一样的情节，差不多的内容。哎，只有这个病人，这是不得了，竟然过得很幸福，真是非常的崇敬啊。结果呢，过没多久，护士告诉我说，某某人自杀了。啊？这个，他说报纸上写了某某人呢，在丰原呢，某某什么那个字怎么念的一个土啊，一个川字啊，什么一个大水沟是不是？被捞起来啊，他离家出走5天，后来呢，就自杀了。说，他不是过得很幸福吗？我怎么唯一这个幸福的病人，怎么自杀了呢？各位，大家要仔细想一想，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啊，这先生对他的恩爱啊，换不回他一念想要活下去的心？为什么孩子的孝顺也不能叫他回头？离家出走了5天啊，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她到底是什么样的心境出去的？也许就是因为啊，她从以前感觉到人生非常的幸福，从来没有一点人准备，他没有念过世间无常，国度为脆，所以呢，心里没有一点准备，等到时间一到的时候受不了，没有打预防针的，没有免疫作用，到时候受不了了，自杀了。那这么个苦法，也许大家想，那很少嘛，就是自杀的人也不多，自杀的很多哎。在墨学啊，在肿瘤科工作，如果有一天啊，没有人来告诉我说 他要自杀啊，那今天是大好的日子，非常稀有难得，真的。哇塞，西西也靠后啊，哦，都是这种人，真的是感觉上啊，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自杀呢？我常常三更半夜啊，要被叫起来处理自杀的事件，某某人又想不开又要自杀了，还有那个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躺在病床上啊，那个整个子宫啊，那个阴道都烂掉了。那开了一个人工肛门在这里，后来这个肚皮也烂掉，大便就没从这个肚皮里头一直流出来。他的房间里头啊，在房间在三楼，从二楼就可以闻到臭味。他的儿子在里头照顾他，用一个棉被啊把鼻子捂起来。这个人啊，每天就想死，找不到机会。有一天呢，趁着他儿子去买早餐的时候，他就从床上啊奋斗爬起来，从我们医院的三楼啊。往下面跳，没想到恰好他儿子买豆浆回来，看到了妈妈从三楼那边要跳下来，赶快跑过去把他接起来，结果跳下来没有死掉，外伤，本来就已经很苦了，再加上外伤，每天都痛苦的不得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你时候还没到，要死还没有那么漂亮了。这个诗人泰戈尔啊，他说啊，生时丽似夏花，死时美如秋叶，你要立誓下花可能还不会很难，你要死时美如秋叶啊，要下一般的功夫啊。有时候有些人甚至是佛教团体里头，他们也会责备我们佛教徒啊，他说啊，你们佛教徒啊总是喜欢讲这个死啊，讲临终啊太夸张了，好像忽略了这整个的人生啊。啊，在佛教在人间有很多事情要做，尤其你们净土宗的人啊，天天啊这个念阿弥陀佛的准备要往生西方啊。其实呢，感觉上啊，我们整个人生好像在画一条龙一样，你每一笔每一笔啊都非常的重要。那这临终啊一笔啊是画龙点睛啊，你这个龙啊神采好不好啊，看你这个临终的是画龙点睛到底点的好不好。那你这个点睛的功夫啊，也是出自于你平日啊画这个龙的每一笔，每一笔都非常的重要。在这里啊，先跟大家随便聊一聊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倾听恒河的歌唱。前几年墨学曾经到印度去，在那里。在那恒河上面坐着渡船，在恒河上，那时候啊就在感受着听恒河的声音，这个源源不绝的声音，感觉上啊像是一条生死的洪流，每一个声音你从恒河里面去听，每一个声音有小孩的大人的，哭泣的，欢乐的，这一切一切变化的声音融合在一起。我们试试把这一切的声音啊融合成一句万德洪名阿弥陀佛。你看恒河的影像，每一个波影，你自己的倒影，你的道友的倒影，一切一切来来往往的船只在这个恒河上的倒影，这一切的倒影交织在一起。让我们一起来看恒河，让我们倾听恒河的歌唱，从恒河一般生死的歌唱，但佛陀觉悟的歌唱。请贵学长关灯好吗？懂，是一条亲密的河流，因为佛陀在经典里面经常用恒河沙数沙等恒河来代表，来演绎出无量无边的意义。在这恒河上啊，我们都是恒河上面的摆渡人啊。当我们去到恒河的时候啊，这个渡船开到印度恒河边的火葬场。印度人死了， 很潇洒，他们的尸体不用棺木，那就直接呢用布包一包，甚至连甘地夫人都不例外，只是包的是国旗，就在这个恒河旁边的火葬场啊就烧起来。那有钱的人啊，柴火就足够，可以烧成灰烬丢到恒河里面。没有钱的人啊，随便烧一烧就扔在河里头。那时候我们去到那里啊，正好看到恒河边那个火堆上啊，有一只翘起黑色的脚在那里。那时候啊，一看这焦黑的脚到底是谁的脚呢？那一双在火堆上面焦黑的脚，不久以前它曾经是粉红的皮肤，透红的柔软，抱在母亲的怀抱中。在不久以后呢，它是一双美丽的足弓，踩在花堆中，可能有很多青年男子啊，渴望亲吻它。渐渐的呢，沙石路磨粗了它，水浸湿了它，渐渐的它老了，它渐渐的枯了，渐渐的它成为火堆上面焦黑翘起的一只脚，慢慢的又变成恒河边飞扬的一抹沙。
让我们来听一听，听听恒河的歌唱，看看恒河中的影像。这些影像是他人，也是我们自己。这些影像无穷尽的交融在一起。这是一个口腔癌的患者，他平日爱吃槟榔，抽烟喝酒，经常跟太太吵架。两个人呢吵得正厉害的时候啊，他太太就骂他：好，你这样骂我，你会得口腔癌，我要你得口腔癌。果真啊，他得了口腔癌。他太太后来告诉我呢，他这个口腔癌呢会渐渐的腐烂，然后整个面颊都穿透了。当他痛苦万分，吃东西也没办法吃了，插着一根鼻胃管的时候，他的太太告诉我，他非常的后悔。本来他一直恨不得他能够得口腔癌，可是呢，当他真正得口腔癌的时候，最痛苦的人又是他的太太。就这样的人为什么这样的愚痴呢？为什么要在内心充满了怀恨呢？我们每每要为自己的怀恨承担后果。我们的生命何其的短暂，为什么不互相慈悲的来对待呢？他常常喜欢钓鱼，后来呢他也讲，在他这个口腔穿孔的时候，他感受到了这个鱼钩刺进鱼的面颊的时候那一种痛苦。这是另外一个口腔癌的病人，这个病人呢，他的口腔被癌所侵蚀，做了一个手术，把面颊都割掉了，这很大的手术啊，从胸部还割皮要过来补。这样的手术大家看到的是他的舌头缝在这个面颊上，这种痛苦啊不是普通人所能够承担的。当我夜晚到病房去巡视的时候，就看着他眼睛瞪着天花板，深夜了还没有办法能够入眠。 我们怎么样安慰这种痛苦的心？他本来在等待，等待第三次的手术，可是他终于没有能够活到能够做最后一次的手术。这是一位15岁的小女孩，她得了鼻咽癌，她颈部呢长了一个很大的肿瘤，这是已经治疗中了，肿瘤比较消退。这个小女孩呢，当她长了一个肿瘤的时候，她的母亲呢用脚踏车载着她，她说我载着我的孩子满街跑，我不知道载她到哪里，那一种生死痛苦中无依无靠的心情。送到医院来开始做治疗，第一次的治疗做一个礼拜的化学治疗，孩子呢吓得不得了，一个礼拜不会讲话，他的母亲就坐在他的旁边，真正是不倒单，7天了没有合眼，没有躺下来，就这样望着他这个痛苦的孩子。这是治疗到一半的时候，因为放射治疗剂量强的时候，脖子啊会有这种反应啊，皮肤像烧焦一样的，虽然是短时间啊，几个礼拜这个烧焦就会渐渐的好，可是他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我喝水的时候像刀割我的喉咙，可以说喝牛奶的时候像火烧一样。本来他的家境并不好，每天早上一大早天还没亮啊，妈妈就要带着他们小孩到田里去除草，去喂蚊子。现在他躺在床上，不用去除草喂蚊子了，妈妈每天要把东西送到他的口边来，看他能够笑的时候妈妈就能笑，他不会笑的时候妈妈就要哭泣。他的母亲很了不起，向着他的时候就笑，背着他的时候偷偷的流眼泪。孩子告诉我说，现在虽然我在这里像是享受一样，可是我宁可到田里面去喂蚊子。有时候当你喂蚊子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一个不幸的人，但是当你想到背后还有更痛苦的时候，你要珍惜你现在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我每天在上班的时候都会经过一家北平脆皮烤鸭店，每次当我看见这些鸭子挂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这些脖子仿佛是烧焦的病人。当我的车子停在这个十字路口等待红绿灯的时候，我仿佛听见他们在叫我，或者是我的喉咙好痛。佛说地狱的苦，地狱在哪里呢？这是什么呢？当我照这张相的时候，有人问我，你在照什么东西呀？这是脆皮烤鸭的地狱，你知道吗？你看过吗？对脆皮烤鸭来讲，这就是它的火烧地狱啊。人常常把很多的痛苦加诸于其他的众生，却没有想到所有的痛苦都可以回到自己身上来。这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呢得了淋巴癌，这么小小的年纪他要做好多的治疗，每隔一段时间只要他的白血球升高，他就要来打那种让他呕吐的药物以延续他的生命。他告诉我，每天除了闭路电视就是闭路电视，他家里家境算是很好，给他一个小房间，每天看闭路电视。他告诉我说，我姑姑要结婚了，请我做小新郎花童。唉，要是啊我能长大就好了，可是不知道能不能长大。这是一个6岁的孩子讲的话，多么令人心酸。他有时候坐在诊察室外面啊，准备要来打针，本来高高兴兴拿着玩具来的，一走到那里啊，痛苦又要开始了。他有时候咬紧牙根把他的手伸出来说，哎，住就掉了，找到一条血管。其实啊，有时候他也会悲从中来，坐在外面不肯进去，他不会哭泣出声的。他从第一次啊来啊 抽一个耳朵血，哭了一两个小时，到现在受苦这么久了，他已经非常的了解挣扎是没有用的，他已经开始勇敢的承受了。说可怜啊孩子，唉，可是在这个人生中啊，你要是不想老啊，你就要短命，你要是不想短命就要老。这是一个鼻咽癌的患者，也是才30出头而已。不要看啊，30出头要是死了你会说很短命啊，可是啊，他的30出头已经让他的人家里的人觉得长得无法忍受了。他的母亲呢，他们家境啊都被他拖垮了，去申请慈济功德会啊，请求这个帮助。慈济功德会的答应他要帮助他呢，很庞大的医药费。然后他的母亲说：“哎，哎呀，蔡哥，公没铁钱来和我奈不？”我说：“人家不是欠你的，慈济功德会的钱是来自大家省吃俭用，不是说每一个人家里剩下好多钱才拿出来的。”哦，好了，钱财不要担心了，有人帮他出钱了。但是呢，却没有办法让家里能够有一个温馨的感受，没有办法让病人呢安心的活下去。他的母亲照顾到非常的疲倦，他说：“你别信，跟西西还玩那那对立港口。”他的丈夫每次就抱着头来问我：“他到底可以拖多久？”我说：“不要拖好不好？在这个人生中，活着一天多么宝贵，相聚一天呢，多么难得。”不要用拖的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拖，谁知道活多久呢？30多岁已经可以太长了，如果你活得不美的话，这是另外一个口腔癌的患者，他把这个癌切除了以后呢，这个下巴骨因为癌也蔓延了，也切除掉了，是用这个胸部的皮补上来的，他是一个没有下巴骨，而且没有嘴唇。他非常勇敢地活着。要是有人啊吃东西啊喜欢嫌东嫌西嫌不好吃，你就要看看他，一个没有嘴唇的人怎么样吃饭？他不能吃饭了，他只能吃汤圆，而且要躺着吃，不然会流出来，没办法，没有嘴巴，没有所谓把嘴巴闭起来这么一回事。你看这些人在痛苦中怎么样的努力，有时候我也觉得啊，为什么我们这么样的安逸呢？他们这么样的受苦，有这样努力过来的人呢，都有不一样的心境，他对人生有不同的体验。我每每觉得哈，有时候啊，你对年轻人讲佛法，讲的这个唇焦舌烂呢，还是不肯相信。如果像我们病人这么的苦啊，没有别的，我告诉他说：“难过吗？”难过，会痛苦吗？痛苦。我说：“佛说世间是苦海，念阿弥陀佛。”马上没有第二句话，就阿弥陀佛开始念了。可是我们真的要等到这一天吗？这是另外一个口腔癌的病人，他是一个瞎子，这个口腔癌蔓延到整个头部，这里通通都是，这个脓从这里流出来。他的媳妇告诉我说：“我每天在家撒多少香水都没有办法消除这个臭味。”他是一个瞎子，他每次进来啊，因为他看不见医生，他都要很仔细的问，很仔细的倾听，我这个病到底怎么样，你告诉我实情没有关系，我就是唯一挂念啊，挂念我的儿子啊，还有一个没娶媳妇。唉，真是人有无穷的烦恼，这么痛苦啊，还有儿子没娶媳妇啊，什么一大堆的事自己都管不了了。一个人呢没有能够照顾自己，以前实在没办法照顾其他什么人，你没办法超越过你的苦海，实在也没有办法度任何人超越苦海。这是另外一个口腔癌的患者，大家看他刺龙刺虎的，大概就会了解了，叱咤风云的人。自从他得了口腔癌以后，他开始发愤，真诚的忏悔。他说：“我
这是一位民间国中的老师，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病人。每天我在病床旁边抱着一种学习的心境来倾听他们的教导。那时候他来住院的时候已经是肿瘤蔓延到脊椎骨，压迫到脊椎骨，双脚已经无力不能动。经过治疗以后我勉强可以动一下，近在旁边，在我们走起来是两三步的厕所，对他来说是遥远的距离。看着他奋斗地从床上起来，虽然他的身体非常的衰弱，但是他的眼睛非常的有神。后来他更衰弱了，而且吞咽也很困难，讲话也很困难。这个肿瘤侵蚀了脑神经，眼睛是睡觉的时候也没办法闭上。但是他告诉我说，可惜呀，我现在已经不能教书了。他曾经是一个非常认真教学的老师，说可惜我现在已经不能教书了，否则我经历了人生这么大的磨难，这么大的痛苦，我了解这个人生，了解一些人的痛苦，我会更加的来爱护学生，可惜我已经没有机会。我说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老师，光是在受苦中能够发这样的愿心，这是非常的令人尊敬的。他从床上奋斗着起来，他只能够奋斗一个三四十度的距离，我们是一跃而起，他奋斗了可以说要满身汗了，只能够三四十度的距离，但是他很勇敢的，他告诉我说，我今天可以爬到这样的距离，对我来说他三四十度的这个角度比我看这个飞跃的羚羊啊，在这个世运会上啊飞腾更有意义。因为这里头啊包含了他想要奋斗的起来再继续再站在讲台上面，再爱护学生的那一种爱心。我们每天呢，身体健康啊，精神饱满啊，有口啊不说好话，有身体不做好事。想想啊，一个已经躺在床上的人，他就是苦于没有机会更能够多爱他的学生一点，多照料他的学生一点。这是一个舌癌的患者，他的癌呢从舌头穿过的下巴长到整个下颚都满满的，他从强健可以走路到需要两个女儿搀扶，到坐轮椅，到没有办法动弹。这个癌呢腐烂，每天滴滴答答的流脓，他每天来换药的时候他就问我为什么越长越大呢？他已经讲话讲不清楚，他就这样躺着，我给他换药洗这个穿口，他那种眼睛我到底会不会好呢？我快要死了吧，那种害怕，这是恒河中的影像。另外一个病人你看，也是一个舌癌的病人，这样的恐惧的眼神，没有办法吃东西，从鼻子插条管子进去。请大家从今天开始不要埋怨你吃的东西不好吃，如果你需要从鼻子插条管子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的母亲乃至于自助餐的老板每天所为你做的奉献是多么的伟大。所以佛法常说要报众生恩啊，真是不容易。你每一餐饭你吃的时候都充满了感谢吗？如果你看到他，你应该会充满了感谢。大家再看看这样的眼睛，对于死亡的害怕，每一个人啊，平常都可以说大话，因为时间没有到嘛。哎，反正到时候死了就死了，头掉了也不过碗大一个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都是说大话吹牛的。你再看看嘛，这个菜市场里面的鸡呀、啊。这鸡笼子里头的鸡，再看看这鸡笼里头的鸡呢，看到旁边呢、啊、他的同学啊 他的好朋友啊，已经在这个山上成为一大好派了。
你看看他的眼睛，当你才能看到这样的眼睛有什么两样呢？不是完全一样的吗？
人对于生命的遭遇常常充满了抗拒。你看，插一条白胃管，一条塑胶管从鼻子插进去，多么的挣扎！即使你不挣扎，不会那么痛苦的。如果你很勇敢的就把它咽下去，你不会那么痛苦的。但是你一挣扎，你抗拒，你执着它，这个痛苦就一代一代的加倍了。这是另外一个下咽癌的患者，这个癌呢长在他的咽喉，他没办法吞咽，呼吸也有困难，所以呢从这个肚子啊插条管子喂东西吃，从喉咙呢再挖个孔啊好呼吸。在他要临命终前一段时间呢，可以说是每天小出血，这个两三天就一次大出血。当他大出血的时候啊，血啊从这个嘴里头吐出来，从鼻子里头冒出来，从这个喉咙的气管插管冒出来。作为一个医护人员，我们站在他的旁边呢，只够拿一个弯盆呢给他吐血，给他这个弄血，这个血啊留在止不住的地方，就这样眼睁睁的他从这个咳出来的血喷得我整个衣裳都是，整个手啊这个血凝固在我的手上，看着他的眼睛啊整个像红金铺这样充满了恐惧，而且伤得非常的大。我们在旁边呢全身血淋淋的这样来接他的血，半夜啊只好请我的室友给我带一件衣服来换，我的衣服是可以换的，而他的是不能够换的，你知道吗？他在一动弹就又要大出血，这个手脚上面呢是拼命的在输血进去，这些孔呢又拼命的在冒血出来，就这样子的折腾啊折腾。人要好好的闭上这个眼睛啊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你没有详加体会啊，这是每一个人啊，哪一个人反映的是我们自己，那还不可说呢。这是一个16岁的男孩，这个男孩他总共啊在他16年的生命里头脑子已经开了4次刀，其中有3次在同一年里面开的，开完了以后你看他的脑部骨头都拿掉了，是凹下一个洞的。前面我们看那些口腔癌的，可以失去嘴巴，可以失去喉咙，可以失去各个地方，也可以失去你的脑袋。我们今天有嘴巴，为什么不多说一点好话？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为什么不多互相的鼓励劝勉慰爱？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用我们嘴巴多念念阿弥陀佛？我们可以失去我们的脑袋，我们为什么又不用我们的脑袋好好的来想这个佛的光明呢？佛的无量光明无量寿，如果你想想有一天会失去脑袋的话，这是一个年轻人半夜出去可能看了那个什么不良少年一眼就被捅了一刀，躺在路上被抬到医院里头来。记得那一天半夜我们替他开刀，他开刀前因为他既没有半个家属能够赶到，只好先跟他照相，免得这个刀开下去有个3长2短，将来不知如何承担，在我们这个社会啊做好人也不太容易，就是肠子都跑出来了。他才刚刚订婚还没结婚，你可以想象他未婚妻后来赶到的那个样子。因为我们肚子里头并没有装些什么很美观的东西，这个
佛告诉我们这个不净观，人可以常常的观想一下。如果相亲的时候拿这张照片出去，有能够答应的人，那才是可以跟他结婚。像这个骨头折断了，那两要拉把这个骨头拉开，上面插一个这个金属的棒子进去，下面一支，然后两边这样对拉。这个照片没有照到脸部啊，只有照到脚而已。但是你已经可以想象这个脸部的表情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有什么安详微笑的表情没有啊？可以自己蠢惰一下。那你看过那个夜市场卖那个烧鸟巴的没有？就这样子一只一只串起来，所有会发生在其他众生的痛苦都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当这个事情轮到你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的痛苦，一点都不好玩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很轻易的把它加在其他众生的身上，请大家不要这样做。这是一个子宫颈癌的病人，因为他的肠子下段发生比较厉害的出血，所以就做了一个人工肛门呢，在这个肚子上。每次他来的时候呢，就向我哭泣，他的先生呢多么早抛弃了他，含辛茹苦啊带了几个小孩，哎呀，这个小的是多小啊，才几年级他就得了这个病，每天呢都在忧愁中过日子。其实他的子宫颈经过治疗，我们已经把他治好了，他本来可以回去过着快乐的生活了，假使他懂得人生的智慧的话。可是癌是可以治疗的，但是痛苦啊在内心却是除不掉的。他做了放射线治疗，做了手术，就是少请了我们的佛陀替他开了一个刀。这个真正的好刀啊，要从心里头开，把你这个烦恼的根源啊把它拔掉。我们可以看看这位老妇人，她来的时候眼睛用纱布盖起来，当我打开的时候，我的心里真的是抽痛。这么样一个慈祥的老妇人，她的眼球被挖掉了，因为眼球长癌啊，只好挖掉了。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呢？我们在餐桌上啊，常常用一个筷子就把鱼的眼睛这样挖掉了。当这件事情出在这么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痛心。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失去我们的眼睛。在这个时候，让我们想一想，海伦·凯勒啊，他这个盲人曾经写过一篇，如果我的眼睛能够亮三天。我们既然可以在各种情况失去我们的眼睛，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看一些不清净的东西呢？我们为什么不望向佛陀的慈眼呢？我们为什么不望向无量光明呢？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眼睛啊在看这个周遭的垃圾，捡捡别人的垃圾放在自己的心里，捡久了以后整个内心像一个垃圾桶一样发臭。请张开我们的眼睛，趁他还能够看的时候，多看看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的优点，多感受一下，多看看阿弥陀佛干目澄清四大海的眼睛。这食道癌的病人呼吸有困难的时候呢，做了一个气管插管呢，帮助呼吸。这条管子呢从鼻子插进去，好喂食。你看到他很吃力的咳嗽，再看看其实也是一样，挖一个洞。我们并没有怜惜他的痛苦，可是啊，当这个做气管插管的人是你的妻子、你的母亲的时候， 你会为他每一个咳嗽感到痛心。也许有很多学长都看过这个老妇人的照片。这个老妇人当她的肿瘤很小的时候，她不愿意治疗了。后来呢，整个肿瘤烂到穿过了胸壁，你可以从胸壁看见她的肺随着呼吸起伏。这个老妇人为了这个伤口非常的折腾，她住在园林呢，每天呢，因为他在园林找不到这个开业医师给他换药，外科医师开业的通常不愿意承受太多的麻烦，他每天坐车转车来到医院来换这个伤口的药。他从来不敢看他的伤口，我替他换药他都是看我的表情，看看今天他伤口是不是比较好。我必须要练习，练习到呢，我看到这样的伤口的时候，我可以带着微笑唱阿弥陀佛，告诉他说比较好了，叫他跟我一起念佛。他看我表情很愉快，他以为他的伤口会比较好了。事实上这是一个烂得不可收拾的伤口，他没有钱住院啊，一天如果不换两次药，这个整个伤口就要发臭啊，那个脓就要流出来，所以只好一下换两次药，早上换一次，然后他就整天在医院里头走来走去，或坐或走，来过他的一天。就这样子情形大约有一年，这病人后来去世。他去世以后，他的女儿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头哭着说，我的母亲他在临命终前说要见你。那天晚上我就到他家里去，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寒冷的夜晚，我搭着车子在黑暗中看着窗外，感受着一个癌已经蔓延到全身了，骨头都酸痛的老妇人身上有这么一个伤口，怎么样孤独的每天坐这一趟车。他不是没有孩子，但是他的孩子没有去赚钱，谁来付他的医药费呢？一个寂寞的老妇人。当我去到他家，辗转换车去到他家的时候，一座土墙的房子，进去家徒四壁，就是一口棺木放在屋子中间，几个孙子啊在旁边闹一闹。这就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她的一生，她贡献出了她的所有，在她的家庭，这是她的一生。我不晓得她的感受，我也不晓得大家的感受。在我们短短的生命中，如果你没有闻到真理，我们已经这样啊，虚度了多少生啊。佛经里头有一句话说，你回首看看我们的尸骨呢，就像须弥山一样。我们为了这个爱别离所流的泪水像四大海水那么多。再看看呢，这也是一个肿瘤的病人，他的肿瘤长得非常的大，可以说有三个头那么大。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以为有一个小孩附在他的头上，这种感觉。可是你不要看这么大的痛苦，这个人非常的幸运，在他这么痛苦的时候，他听到了佛法。他感叹地说，可惜我听到的太晚了，但是只要及时发心，什么都不晚。在这种情形之下，别人已经哀哀叫了，但是呢，各位可以看到他可以合掌念佛，他把他的心呢交给阿弥陀佛了，他把他的所有财物，可以说宝贝通通献出来了，他交代了我他的临终大事。
然后呢，他又有一次，他告诉我，拿了500块钱给我，叫我给他买花的那个种子。他说要种在这个寺院呢，或是种在念佛敬业精舍的外面，让这个花长大了，这个花好供佛，常年可以供佛。我在想啊，我们一个所谓健康的人，都没有像他有这么美的心境。你也许觉得他的面貌不美，可是当你像他这样面貌不美的时候，你有像他这么美好的心境吗？他把他最后这个，他说他心爱的这个一条金链子，他的母亲送给他的，献出来，他说你帮我卖掉了，给我印金啊，供养三宝，随便你做什么，只要供养三宝，利益众生啊。难得这么样的大痛苦里头，他还能够有这么美的心境，你可以从这里感受到佛法的力量啊。这是我一个80岁肺癌的病人，他呢是安老所的病人，活到80几岁，他说5岁啊，父亲就死了，8岁母亲就死了，孤苦伶仃啊，一个人啊，活到80几岁，可以说尝尽了人生的悲欢离合。老来呢得了肺癌，就这样躺在床上。有一天半夜里头进去看他，他抱着枕头说：“咕不顿给，咕不顿给。”起来呢摇摇晃晃的，人也站不稳，就这样的碰了，弄伤了。每天呢费尽92虎之力啊，叫他刷牙，劝他刷牙，他都不肯刷牙。他说：“狼狈戏啊，刷靠被痛什么？这个人要死的刷牙做什么呢？”他不肯吃东西，将近有2个月的时间，可以说啊，人都要活活的饿死。好不容易我把药啊，把东西放在他嘴里，他硬是不肯吞下去。后来呢，大小便也没办法进，整天呢，拉屎拉尿在床上，就这样子，这个床单来不及换呢。没有人能够跟在他旁边这样换床单呢，连衣服也没办法穿，床单也没有，皮包骨的躺在那里，不愿意吃饭了，只好打针呢。这个手啊，已经千疮百孔了，这叫做苍老啊。也许你要是看到人家啊早死好可怜，你要是看到活得很老，也许就更可怜了。